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如果一定要用一部戏来代表苏州的文化意象，用一个故事来讲述中国古典爱情传奇，我想了很多人都会和我一样，首先想到的呢就是《牡丹亭》。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明代剧作家汤显祖创作传奇剧本《牡丹亭还魂记》，讲述了名门闺秀杜丽娘与书生柳梦梅跨越生死的爱情故事，以各种语言无数次被搬上舞台。日前，舞剧《牡丹亭》在苏州盛大首演，苏式园林，粉墙金砖，古琴声和着昆腔余韵，杜丽娘、柳梦梅翩然起舞。400多年后的今天，《牡丹亭》以舞剧的形式出现，依旧拨动人们的心弦。因情生梦，因梦成戏，从55回的原作改编为上下2本。舞剧《牡丹亭》在叙事上大胆地做了减法，但情感浓度和戏剧的张力呢，却更加丰沛。上半场为梦卷，杜丽娘以游园一折登场，水袖化作春绸，足尖轻点成蝶，以肢体来传达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的惆怅。下半场为画卷，柳梦梅以舞步来表达书生的痴狂，与杜丽娘在明判的场景当中以现代舞对抗命运形成呼应。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戏曲综合唱念作打，而转化为舞剧呢，则更需要复形与视觉。舞剧《牡丹亭》的团队，它本身啊就有着打造爆款舞剧《红楼梦》的成功经验。同样是改编自经典文学名著，同样是以现代视角重新解读历史传奇。导演黎星介绍，团队耗时20个月创排，在尊重原著精髓的基础上，于叙事、舞美、角色等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创新，而在演员选择上呢，也同样充满了惊喜。除了已经在舞台上、市场上非常成熟的舞者，舞剧《红楼梦》的主演李倩、罗玉雯、胡杰、于建伟等等，我们还非常惊喜地看到了从北京舞蹈学院、中央戏剧学院舞剧系刚刚毕业的黄慧慧、王胜熙、马驰等一批年轻演员。观众不仅可以看到成熟演员在舞台上的魅力，也可以看到新锐演员那一份新鲜的生命，感受到《牡丹亭》虽然走过400年，依然保有着鲜活又蓬勃的生命力。很荣幸的，我在江苏大剧院的后台和来南京巡演的舞剧《牡丹亭》主创有了这样一场专访。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杜丽娘、柳梦梅、春香的扮演者黄慧慧、王胜熙、马驰，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讲述，步入粉墙，踏上金砖，一同走进《牡丹亭》的瑰丽世界。
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姐姐，小生哪一处不寻到，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舞蹈演员王胜熙，我在舞剧《牡丹亭》中饰演柳梦梅一角。
大家好，我是黄慧慧，在舞剧《牡丹亭》中饰演杜丽娘。
大家好，我是马驰，在舞剧《牡丹亭》中饰演春香。
三位老师， 从最初接触到这个作品到今天啊、已经有多长时间？
有五个多月了。
五个多月，
将近六个月。
也就是有将近六个月的时间，三位都是和这个故事和这些人物生活在一起的。从人物角色和故事情节上，那么我们五剧牡丹亭当中会有什么独特性，或者您自己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理解？
其实我觉得五剧牡丹亭它是一个比较新颖或者说是比较大胆的一个尝试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原著，在原著牡丹亭的它的文学词本当中，它的词藻是非常美丽非常优美的，就是你光去看它或者说是读它，你就能感觉到就那个词它给你带来的一种意象感。但是五剧牡丹亭它不是，它是要依托于我们舞者的身体肢体来去呈现的。但是我们舞剧当中我记得出现过三次文字，应该第一次就是写诗，上半场是梦卷，下半场是画卷，然后再接着就是最后行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其实就单单凭这三个地方就给予文字，想让观众感受到原著当中那些文本词藻的优美之处，其实我觉得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
那我就从这个舞剧里面整个跳下来的这么一个感受吧。我觉得从上半场开始，其实柳梦梅这个角色她出场的时候其实是杜丽娘想象当中的那么人物，那么一个人物形象，所以她上半场一共就出现三次，她这三次每一次的效果其实我觉得都很重要。第一点，她从剧来说的话，她肯定是要带动剧情，然后要推动剧情的发展，所以她每次这三次的形象的一个出现，她其实都是牵引着杜丽娘，然后带领着杜丽娘再继续往下想象，然后再继续往下抒发杜丽娘接下来的情绪。所以她其实在整个上半场当中，她是很抽象很虚化的这么一个人物形象，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设计上，因为我要真实的上来跳，她并不能用一段词或者说用某种形式就给她代替掉，因为我是要一个很实的人站在舞台上，然后让大家看到这是一个杜丽娘梦中的柳梦梅。所以在饰演整个上半场的时候，我觉得既要是主观的去表达，然后又非常重要的要去客观的去看待，就是你要不停的跳脱出，因为这个时候你不仅是觉得自己的柳梦梅要站在台上，而是要让观众觉得观众视角下的杜丽娘梦里的柳梦梅出来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度是很难把控的。对，所以我觉得上半场特别有意思的点是在这里，就是他人物气质是完全的不一样的，和真实的柳梦梅
他既要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又要有他们各自的特质，能够让观众一眼就辨别得出哪个是梦中人，哪个是现实中人。
是的、
这个是让人很期待的地方。马老师，
我觉得春香可能在跟他融合之后，去接触他，去感受春香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不单单只是单纯啊活泼可爱这样一个形象，更多让我感觉她是一个非常有情有义的一个女孩。我觉得春香她是丽娘心中的一个蝴蝶，我替丽娘去看她从未看过的世界这个样子。包括春香在剧当中和小姐的情，然后和先生的情，可能和这个梦梅他也有一些交往。在这当中其实他对于很多人其实是有着很深的情感在里面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女孩。我会想说这个地方的处理，如果我现在是春香，我会怎样做它，而不单单只是说这个动作要好看，要漂亮这个样子，还要和他情感上面有一个连接，包括他和小姐，他和小姐其实是最多的一个情感上面的连接。我为什么说他是一个非常有情有义之人？他可能十二三岁的这样一个年纪，他还没有能够有那么多的人生阅历，但是他看到了小姐从一个鲜活的少女到生命走到尽头的这样一个过程。他上半场其实是很欢快活泼的，但是到了下半场 时间推进了三年之后，他再次去祭拜小姐，其实在我的心里他是有一个成长的递进的，他看到了生命它是一个什么样子，可能他自己对于生命也是有一种感悟的。所以我觉得到现在来说，我到下半场可能还没有达到我想要最好表现出的那个样子，因为我认为春香可能三年其实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但是我觉得他对一个人的改变是很大的。我觉得他是把小姐当作亲人来看待的，经历了一个这么大的人生变故，所以他是会对自己的人生观，包括对爱情观，包括自己对事物的看待，也是有一定的成长。
在原著当中，包括在他的戏剧版当中，大家最熟悉的肯定就是那个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嗯、
这段词在我们的舞剧当中也会有所呈现吗？怎么呈现？
有的，我记得是在原著当中这一段词它是出现在游园惊梦这一篇章当中，但是在舞剧牡丹亭中它是出现在惊梦之后的寻梦当中，当帝娘已经经历过梦中的那个情人，想要回归到现实去找寻他的时候，这段词是出现在这儿的。那其实我觉得它出现在这儿，一个是丽娘她对于爱情接触到了爱情，触碰到了爱情，她对于那个梦中人的一个追寻。那我还有一个，我觉得这段词放在这儿也是她对于自己叹息，或者说是对于自己的一个留恋。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其实在自己的家里面生活了16年了，他才在一次偶然春香的带领下发现自己家原来有一个这么大的后花园。我觉得是那个当下吧，封建教条对于女子的一个规矩，一个劝诫，你作为一个闺阁大小姐不能够违背所给你定下来的规则，但是他就是很勇敢，他敢去。嗯，我觉得这个词放在寻梦里面，其实不仅是他对梦梅的一个追寻，也是他对于自己，就是找自己吧，终于意识到哦，原来我是可以受自己的想法所去干什么事情的，而不是在那个规矩劝导下我不能这样做。
那他有要求过您塑造的这个杜丽娘，他有给一个明确的定位，说希望她除了以往大家印象当中那个很明媚的少女之外，要增加一些什么特质吗？因为我们知道下半场的故事内容好像有一点，故事线也有一些变化。
对，下半场主要是以孟梅的一个视角，对。但是，在上半场当中，我记得新哥说过，他在做这个的时候，或者说他在去了解这个的时候，他发现其实丽娘她并不是说只是因为梦中的那个人为了爱情而去怎么样的一个女孩，她更多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找自己。丽娘在整个这个故事当中，她其实我觉得她是一个大女主的一个成长。嗯，她从最开始的那个小女二八的年华，她到了后面她有遇见梦梅这样的爱情，包括她有跟春香的这种姐妹情，她跟花神之间有一些联系，这个种种种种他们之间的这个情谊的所连接，你能发现丽娘她最终她是通过这些情感，她清晰清楚地认知到了自己。她作为一个闺阁小姐，她更多的她是受劝于父母，受劝于规则规训的，但是她最终她竟然就是能抛弃掉这些东西，他见到了自己，他明白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格。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女性个人自由意识的觉醒吧。
有观众之前就评价过说，舞剧《牡丹亭》含舞量非常的高，就是说舞蹈动作的技术难度啊各方面都很高。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各位有觉得这是一个含舞量很高难度很高？
含舞量太高，
含舞量真的很高。
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台上的每一个人，可能首先他是非常尽情尽心尽力的去对待这样一个作品的呈现，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舞蹈难度
都不小，
都很大，我觉得都可以这么说。我觉得很值得观众来看一看。
嗯，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双人舞这关是非常是很难的，在一开始接触的时候真的是跳的戏吧，对，我觉得双人舞是确实是很有难度，而且要在
涉及到配合的都不简单，
而且第一段要在那个亭子上面，因为它那个本身空间就受限制嘛，然后再一个就是视角上发生了变化，所以对于舞蹈演员来说需要就是是确实有是需要一些心理的那个心理素质在。
舞剧本就是通过舞蹈与会来传达情感，是情绪直抵观众内心，而《牡丹亭》又恰恰是一部以情见长的经典之作。那正如原剧中那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所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当《牡丹亭》遇上舞剧，两者的情感张力彼此激发，自然艺术之美更是直击人心。这部舞剧《牡丹亭》对原作情节的裁剪与重组也十分得当，使得情这一核心主题更加突出。从人物的设置上来看呢，舞剧删去了杜丽娘的父母、石道姑等次要的角色，仅保留了杜丽娘、柳梦梅、春香、陈醉良、花婶和判官六位主要人物，使得情感线也更加的集中，故事结构更为清晰。比如舞剧正式开始前依然是有暖场的部分，活泼的小丫头春香在台前先把氛围感拉满。
春香这个人物她在牡丹亭暖场的时候就出现了，大家就接触到这个角色了。那段表演他是在展示春香的生活日常？
我觉得不是，这段是导演在首演前的几天然后给我们的一个片段，所以我一开始会觉得就是到这个园子里面逛一逛玩一玩这个样子，但是后来他说他其实认为春香也是要有对爱情的向往，有着对牡丹亭的向往的。我听到这些我再去做这个暖场的时候，其实就不仅仅只是说玩啊跳啊，最后找到花带到这个线索到丽娘身边，其实我觉得它可能刚开始是一个线索，它是上半场的一个线索，我带到了这朵花到丽娘身边，引出了一系列他的游园、他的惊梦，他轻轻的、小心翼翼的推开牡丹亭的那个门，到这一步对于我来说，就不仅仅是春香，而是我这个演员站在台上，对于牡丹亭的敬畏，因为我推开了这个门，象征着我们这一部剧的开始，门推开了，牡丹亭三个大字，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咚的重音，咚的重音，牡丹亭，牡丹亭慢慢展现在我眼前。我是有一场的暖场，就是上一次广州那一场，我就突然去想摸那个字，我觉得那是我当时对于牡丹亭的敬畏。到后面跑下台子的那一刻，一束光就是刚好左边的这束光打过来，然后我把花放在这束光的里面，然后慢慢摸着它转着圈，最后把它放在我的心上，我觉得这是他对爱情的向往，这个花可能也是爱情的一种象征意义。导演也会在那个我们排练说，你看只有女孩才会在拿到这朵花的时候就不断的捻它转它，对，这就是属于少女那种独有的对于爱情啊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我会觉得是这样，就是有了这个暖场会让我觉得春香这个人物她完整了，就是她是完完整整的在我心里面呈现的，有了这个前言到后面中间的过程，最后结出了丽娘和梦梅的果，我会觉得在我心里她是完整了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导演的点睛之笔，我很喜欢这一段。其实
那我们知道这个剧中每一个人物其实他是由不同的演员去饰演的，每一个角色都有不同的演员，那么导演们在对同一个角色的演员要求上是一致的吗？比如说像情感表达和肢体技术的掌控，比如说像李星导演他会更看重哪一块？
我觉得导演对于我的要求更多的会是情感上的表达，就是我因为刚大学马上毕业嘛，其实对于身体机能来说可能不会有过多的缺陷，但是反而不足的点是情感上的，情感上的表达。当你身体就是能够呈现出一定的语言一定的表达的时候，要转化到你情感的输出，这个是很难的，就是这是一个要语言切换的一个逻辑上的问题，我觉得。对，所以我觉得从排练开始，就是你不要再想你这个地方会转到多少圈，然后你那个地方要跳到多高，就是我这个地方要的就是你一个传递，我要的就是你一个眼神，可能我要的就是要你看到一个方向，就是你要给到观众当下你在做什么，然后你在表达什么，你要给观众塑造那么一个环境，那个氛围感，就是我当只要你当下只要是要有这个，肯定是要两者兼顾，但是情感要是要更重要一点。
就其实我觉得就像刚刚上期说的吧，就是情与你最终呈现的记忆它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毕竟是舞剧。对，但是就是我觉得新歌它会包容度很强，因为我们毕竟都是才刚踏入社会，都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那在舞剧《牡丹亭》这个故事当中，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广阔且丰富的一个大世界的，我觉得。所以在这个当中你要去呈现汤显祖先生他所要说的那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对于现阶段的我们来说，我觉得是比较难的。所以在情感上的递进，或者说情感上的每一次呈现，每一次的把控来说，我觉得我们是很难找到那个最精准最适合的那个度的。那其实在排练过程当中，新歌对于我们的要求我觉得往往就是在情感上，但是我觉得它的包容度也很强，因为你没有办法要求说我们现当下就能像哥哥姐姐们那样，他们有丰富的舞台经历跟阅历，他们能一下子达到，我们不能。那这个时候就也有可能就是说会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你的技术你的肢体来表达这种情感，因为你在那个层面上你没有办法非常的能够掌握得住。 OK， 那我们就可以换一条道路，我们通过另外一种呈现方式也能让你显现出来。
其实我自己个人来讲的话，我是比较偏技术型的那种演员，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像独舞啊或者是 solo 的这种舞段，导演对于我们的这个空间给予我们的空间还是很大的，所以我自己可能有的时候就会加我很多我觉得我自己做的比较舒服的动作呀，自己觉得就是比较炫技的东西。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自己认为的这个东西，可能导演看来他可能是不符合春香这个人物的，但是他会通过引导，就是他会最后帮你看呈现的这个东西，他会说你这个动作我们可不可以换成比如说某个动作，他亲自来示范，这样子我觉得会更贴合这个人物，就是他会给予我们的表达空间更多，同时也会给我们很多建议和他自己在可能在舞蹈这个道路上面丰富的阅历给予到我们身上，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对于角色感会更强一点，可能我们的技术都是用来辅助我们如何表达好这个人物的，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更多的是他会把角色感放在第一位，什么动作是能让春香表达出他此刻当下的状态和情绪的，他就会选择去用保留。 其他哪怕说其他动作你再漂亮再炫技再怎么怎么样，他是不符合这个人物的，他也会选择我们可以不要，是这个样子。其实我觉得他对于我来讲，可能他会把角色感放在第一位。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山水有声。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三位老师，在这部剧当中啊，如果那请您用一种颜色来代表您在剧中的这个人物，您会觉得是什么颜色呢？
我觉得我会是橙色的柳梦梅。
橙色的柳梦梅，
就是那个给我带来颜色那个感觉吧。
为什么会是橙色呢？
我觉得从舞剧那个角度出发，从下半场开始，柳梦梅真正进入到她自己的视角的时候，我觉得她是一个很鲜活，然后很有生活力，然后很有包容，然后很温暖的那么一个给人的感觉，所以我会觉得它给我带来的颜色第一感觉会是橙色。
这个是跟我们大家想象中略有不同的一个答案。
但其实柳梦梅我觉得它还有一个给我的感觉，就是淡淡的那个蓝色，其实它是没有杂质的，然后是很干净很纯洁的。我觉得整个在上半场的那一个气质里面，我觉得它可以包容很多，它可以去容纳很多，然后它可以承担很多，就它可以给到很多留白的地方，它可以让观众通过看到这个人的出现就浮想出自己脑海当中的那么一个完美的那么一个男生的一个形象。
我觉得按照舞剧里面杜丽娘的服装配色，它绝对是粉色的，淡粉、柔粉、嫩粉、焦粉，就是一系列的粉色，我觉得都符合一个闺阁少女、小女二八年华的一个颜色。但是从我个人去定义的话，我觉得它其实是集齐了满园春色，就是它是五彩斑斓的。园子里面，春天里花是什么颜色？有很多，它可以是亮丽的、艳丽的，或者说是它是低调的、深沉的，就是我觉得它可以是任何颜色。
我觉得春香，我心里的春香可能橙黄色呢，是它贯穿整场的服装的颜色。玫红色呢，我觉得它是，我认为它是杜丽娘心里的一只蝴蝶，我把它想象成蝴蝶的颜色。春香是丽娘心里的一只蝴蝶，然后替她飞出去去看园林里的那些花呀草呀，最后带来最她觉得最美的一枝花献给小姐，这个样子。
我们也知道牡丹亭是叫无问来处只问深情嘛，那三位老师各自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对于这个中国古典爱情的理解吗？那像现在又演了这样的一个作品，这么长时间下来，会对各自的真实生活中自己的爱情观产生一些影响和变化。
在我所接触到的或者说我所知晓的一些古典爱情的故事的时候，给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共同点都是发乎情止乎礼的。但是在接触到这个故事舞剧牡丹亭之后，再回归到我们这现当下我们的 爱情好像都是快餐式爱情，对吧、
嗯、
所以就是在我们现当下竟然还能追回到以前，听到这样的非常的纯粹或者说是直接勇敢，就是说原来以前的爱情它其实就是这样的，有梁祝他为了他爱的人他双宿双飞，有武俊牡丹亭他为了他的爱人为情而死，为情死而复生，那其实爱情它其实就是非常纯洁非常美好，就会让我现处于这种快餐式爱情之下，让我对爱情又有了一种向往吧。
在进入到牡丹亭这个里面排练之后，跟着牡丹亭这个情节一点一点推动，然后一点点去寻找角色的那个内心动机，然后去寻找角色他为什么可以因为爱情可以做到这个份儿上。其实我觉得在体验下来一整个牡丹亭的心路历程过后，我觉得是和我心目当中的那个理解其实本质上没有偏差，因为我相信一见钟情这个东西，我也相信可以见的那一面可能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感受，你因为这个喜欢上这个人，那你就会可能有勇气有理由就为了一面或者说只为了当下最初的那么一个感觉去为他去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是相信这个的。所以我在体验完一整个牡丹亭这个文本之后，我会觉得和我心中理想当中的那个爱情是能够有贴合的地方的。
我觉得中国人可能对在骨子里面他对爱情就是有一种含蓄的美，但是我之前其实刚开始排这个剧的时候，我一直觉得丽娘她的爱情太苦了，因为我会觉得爱情对于我来讲它是甜的，可是排到后面我会觉得这样历经波折的爱情但最后最终能修成正果，它未尝不是一种好的事情。因为我会觉得可能有些人对爱情很有憧憬，觉得我就是想要一个很轰轰烈烈的很甜美的很甜蜜的爱情，但是其实大多数其实是不尽如人意的。但是像丽娘和孟梅他们两个的感情历经这么多波折，到最后两个人相视一眼慢慢慢慢走到一起啊、两只手一牵两双眼睛对望，我觉得其实这就是爱情最美的样子，是我到排练后期才会觉得，我觉得这未尝不是一种甜的爱情，我觉得它可能就不苦了。对于我来说之前我会可能认为它很苦，但是看到后面排到后面，尤其是他们两个每次到后面最后一段跳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甜了甜了甜了
所以有人说这个叫玻璃渣里找糖
我觉得很准确。这个
黄慧慧和王胜熙同样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学校的中国舞专业，后考入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系2021级。他们是一起长大的同学，也是配合默契的搭档。作为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整个舞剧《牡丹亭》的排练首演过程中呢，他们还面临着写论文、做答辩的学习考试任务。一起学习成长，一同踏上舞台，或许这也是杜丽娘和柳梦梅的故事在现代最好的延展。
两位是大四的学生，我听说还在忙着要毕业答辩啊之类好多其他的事情，可是这个舞蹈作品就像刚才两位说到的含舞量又高，技术难度也是很大的。我知道其中有一些双人舞的片段它离观众席又特别特别的近嘛，排练的难度啊，时间的安排是不是也会给你造成一定的挑战？
是会有挑战的。最一开始在编排这段双人舞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教室里面嘛，然后贴一个跟舞台大概
差不多
那个尺寸的
一个地标，
对，一个地标，然后就在里面跳。但是当时其实没有在台上那个感觉，只不过当时就是空间，就是你视觉上受了一些限制，它不会有当下真实的那么一个真实感。从那个教室里面把这段双人舞给完成，然后再到在教室里面有一个方块，就是模拟的那么一个台子上，但是还是在教室里面， 然后再站在一个高台上去跳，然后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新的一个感觉，然后再从这个再挪到舞台上，然后再配上镜面的地胶，然后再配上灯光，然后再配上乌压压的一些观众，那是完全不一样，就是几重的那个叠加会在心理上会有变化，所以你要急速的想要去适应它。首先你技术就要过关，就是你技术上不能为你带来负担。如果你技术上还在为你，我说的技术就是双人舞的配合，然后动作完成度这些，嗯，如果这些还在为你带来负担的话，你就没有余心，没有余力再去顾及到稳定啊，或者说情感的表达，或者说你能够呈现出更多的东西。技术首先过关了之后，然后你才有可能再去有余力再去顾及这个空间，再去顾及表达，你再去顾及什么时候该发力，什么时候再收点力，你才有控制的可能。所以这个是第一段是有难度。
很多人都说这个牡丹亭双人舞是最好看的。两位是从附中一直到大学，一直是同班同学，也很熟，应该配合上默契度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特别熟的情况下要去扮演这个刘梦梅和杜丽娘这样两个人，尤其是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可能第一次去遇到一个年轻的男性，或者说第一次见到一个闺阁小姐的时候，既有乍见之欢，但是又有一些羞涩，这种情绪对于两个特别熟的舞者来搭档的时候，会不会反而又会成为另外一种难度？
其实熟是很熟，熟是确实会在配合上，然后一些交流上，动作的气口上
会比较有共鸣，有默契。但是就是当你真正的将你自己放入到那个角色的时候，或者说你进入到那一片空间的时候，我觉得就已经不光是就是说啊，你面前真的见到了这个人，而更多的我觉得它其实是一种心与心的一种感受吧，啊，感受旁边这个人。因为其实从一进亭子里面的时候，丽娘跟梦梅他们并不是就像我们这样非常直接就是这样面对面的正视的，而更多的其实就是旁边看，对，其实整个人的感受都是在那个人身上的。嗯，我觉得这一种就是彼此之间的这种感受那个磁场，感受呼吸，感受力度，我觉得这种是每一次演出当中都是
不一样的感觉、嗯，
而且每一遍当中都有可能有不一样的火花化学反应出现。
苏州是牡丹亭故事发源地之一，舞剧《牡丹亭》首演选择在苏州，剧中的苏州元素自然也是无处不在。导演黎星说，舞剧有八个字：步入粉墙，踏上金砖。那么粉墙和金砖呢，就是苏式园林建筑的最基础的结构，舞台上也就是用这两个符号去构建了整个《牡丹亭》的环境要素。于是我很好奇，几位主演呢都不是江苏人，出演这部舞剧让他们和苏州有了深度的连结，那么苏州在他们的心中有着什么样的底色呢？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雪啊。那几位老师这段时间在苏州也有排练啊演出啊，有时间去过这些江南的园林去看一看吗？有没有哪个园子是你们比较喜欢的？
网师园，
咱们上次是网师园。
对，
我们有一个关于园林的拍摄，就是去到了网师园，嗯，在那儿待了一天，嗯，从早上太阳还没升起的时候，一直到晚上太阳落下的时候。其实，在那一天里面，我觉得就是真真切切的去感受了一下，就作为我这个角色来说，丽娘在自己的家里发现了一个，哦，原来还有一个这么大的后花园，就会能有一种那种代入感，就在那一天当中是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一下。嗯，
我觉得那天园子里面可能就是以拍摄为主吧，不能够太过多的去在外面就是像正常游客一样去观赏去溜达。但是我平时私下会没有排练的时候，我去过平江路，然后也去过山塘街。我们平时住在新的工业园区，所以我觉得两个，一个是老城区，一个是新的园区，给我带来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对，然后我觉得我进到老城区，我就会非常能深刻体会到就是老苏州的那个 当地的那个风俗那个文化，你走到旁边，在这边走的时候就能听到那个评弹，你就会有人住宿什么阿姨都会在里面喝茶，所以我觉得那个人文的那个文化其实氛围感特别好。但这些只有在老城区能看到，老城区的那个房子都是特别古老的，我很喜欢那样的那个感觉的那个建造，对，我觉得挺好的。
我其实觉得就是如果在没有就是工作压力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苏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地方，因为它会给人一种很舒适，然后生活节奏很慢，很开心的这么一个感觉。就是我平时在排练，我们中午会有午休，我是比较喜欢跟大自然产生一种连接的这样一个人，因为周围有很多湖边嘛，我会去湖边感受，包括我独舞那一段，比如说有喂鱼这种环节，我会去湖边去感受，然后感受那个风吹到你脸上，然后抬头能看到叶子的那个感受，然后我也会去湖边就是逛一逛，其实就是闲逛。可能在排练的时候会有很多压力，但是在这个城市它就可能有一种魔力，你逛着逛着就会觉得心里特别舒坦。对，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有一次排练中午，我们当时是到了另外一个剧场，然后他往那边走是一个像步行街一样，但是是环着湖，然后旁边有很多花，什么颜色的花都有，但是在那个花旁边有一个树，让我特别印象特别深刻，它的根是歪的，就是周围所有的树根都是直的，只有它的根是歪的，可是它这样一个歪的根，它是这样弯曲长到那个湖面上的，它的叶子刚好搭在那个湖面上，我会觉得这可能我稍微有点感性的人，我会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一种很震撼的事情，我会觉得这个树它的根歪成这样依然可以长得这么茁壮，我会觉得是生命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这是我到这个城市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收获最大的一个事，我还拍了照片，回去可以给你们来看。真的，那个根就是它的根完全从根儿长的就是歪的，但是它后面就是歪歪曲曲，最后长到那个湖里。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你走到了一个自己不是很舒服的路，可是你怎么知道到最后结果未必不是一个很美丽的事情呢？它的叶子真的就搭在那个湖面上，超级漂亮。真的很漂亮，让我觉得很震撼。
和黄慧慧、王胜熙、马池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可以感觉到他们一直在不断的探索、思考和认真的阐释、表达，那种对于经典文学和生命力量的深度挖掘，终会成为这些年轻舞者的宝贵财富，成为他们之后创作道路最深邃的那份力量。在舞剧《牡丹亭》开篇，导演呢就用了汤显祖先生“地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这句话，意思是杜丽娘死而复生与柳梦梅结合这件事，你只一味地认为从理的角度看不可能存在，又怎么会知道从情的角度看却是必然存在的呢？简单一句话，其实便是《牡丹亭》的核心了，细细品读就能体会出其中超越时代的哲学思辨。为什么今天我们仍然一遍遍地讲述《牡丹亭》的故事？因为情仍然打动我们，仍然是我们理解人性、触摸生命温度的方式。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早已经超越了时代和礼教的樊篱，成为我们对至情永恒渴望的投影。如今在剧场里，当舞者用身体重塑情感的形状，我们依然愿意凝视，愿意相信至真至性的情感可以超越生死，抵达永恒。无论是《红楼梦》还是《牡丹亭》，这些经典名作固然是历史角色，是美学符号，但当创作者们在尽可能地充分了解了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文化的方方面面， 找到民族基因的脉络，找到人类共通的情感，那这些经典才能穿越时光，跨越山海，延续起打动人心的力量。期待这些年轻的创作者们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的魅力，打造更多不负经典、不负观众、不负时代的优秀作品。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青竹不停把牡丹心里，西湖酒也冒洒送你勇气，我一洒雨滴醉袅袅情，粗刀粗粗为如何你
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